继续往下啊。定慧第四，师事仲云：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大众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见时，慧在定。若识此意，即是定慧等学。诸学道人，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个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语，走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内外亦如，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于真。若真先后，即同迷人，不断胜负。确真我法，不离四相，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犹如灯光，有灯即光，无灯即暗。灯是光体，光是灯用。虽有明，虽有二，体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复如是。
好吧，这一段讲这个，般若三昧的它的特质，它就是定慧一体。因为一般的经上呢，它都讲，戒定慧，它是三个次第。楞严经讲由戒生定，因定发慧。南传佛教嘛，一般，主要流行的法门嘛，首先都是要修定。一般的讲呢，最低呢，你要达到未到地定，在这个未到地定的这个基础之上，修毗婆舍那修观的话，才能够见到。甚至有的大乘经上讲嘛，必须要在第四禅的这个定性上修观了，才可以见到。起码是成佛的时候嘛，是要在第四禅的这个基础之上修观。但是这个法门呢，是不是这样？这个法门是这个别的法门嘛，是定慧是两种法门。修定的时候呢是世间禅，定是世间禅，慧嘛才是真正的出世间的这个慧观。这个法门呢，定慧是不分别的，定慧是一体，定是慧体。为什么定是慧体呢？因为当你在与这个跟心呢跟真如相应，明心见性的时候，它肯定是在定，你的心嘛肯定是在定中。当这个时候嘛，有一个体就是定，当这个时候嘛，肯定有一个智慧在那里，出世间的智慧在那里。这个智慧呢，是这个时候定心的它的用，它的功用，所以叫做机会之时定在会，机定之时会在定，这叫做定会等学。等学的意思就是平等，它是一个，所以说不要像一般的别的法门那样讲的先定发会，先会发定，也有认为呢，先会修毗婆舍那也可以发定的。这个问题呢，一直在佛教界，一直到现在还在争论。一般的认为必须要先修定才可以发慧，但是也有认为呢，这个先修慧呢也可以发定，叫南传佛教嘛，叫做干观行者或者叫从观行者。他说不修禅定，先修这个一进去嘛就修四念处，这个修慧观，他也可能，他说当见得到的时候嘛，可以达到未到地定。这个是马哈希那些的他们法门这样说的。如果这样看呢，大师认为是这是法有二相，口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内外亦如，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于争，不在于你不要去辩论讨论这个问题。也有人的根器是不等，法门有多种多样。这个由定发慧，这是一种法门，由慧发定也是一种法门，定慧一体也是一种法门，它对于不同根器的人呢，它各有一种法门呢跟它相应，没有必要去争论哪一个法门是正确的，哪一个法门是不正确的，若争先后，即同迷人，去争先后的人嘛，那就是迷人，不断胜负，确真我法，不离四相。定慧犹如何等，把它比喻为灯光。定呢就是灯，那个灯所放的光呢就是慧，无灯即暗，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明虽有二，体本同一。这个法门嘛，可以说这个三昧嘛，它的 特点呢就是这样，就是定会一体来相连。
师事众云，善知识，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执心是也。净明云，执心是道场，执心是净土。或心行铲渠，口但说执，口说一行三昧，不行执心，但行执心，于一切法物有执着。迷人着法相，知一行三昧，知言常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无情，却是障道因缘。善知识，道虚通流，何以确智？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覆。若言常坐不动事，只如舍利佛念坐临终，却被维摩诘喝。善知识，又有人叫坐，看心观境，不动不起，从此自功。迷人不会，便执成癫。如此者众，如是相较，故之大错。
是吧？就这一段吧。那么这一段非常重要，就是讲这个一行三昧的。这个坛经当中嘛，一共有三种三昧，可以讲禅宗的三三昧吧。这个前面是讲般若三昧，这个地方嘛是一行三昧。一行三昧是大般若经里边的北八三昧之一。它的定义呢是大般若经昧有它的定义，入此三昧不见诸三昧，此岸彼岸，这叫做一行三昧。这个三昧的从字义上解释，就是行呢是心行，就是心所缘的这个目标只有一个，没有两个，这叫做一行三昧。不见三诸三昧，此岸彼岸呢？此岸呢就是入定，彼岸呢就是出定，就是这个三昧呢没有出定，没有入定，这叫做一行三昧。然后具体说一行三昧的经典呢，就是《文殊说般若经》还有《大宝积经》里面的卷116，它跟《文殊说般若经》呢基本上是一个经。这个经里边嘛，对于一行三昧的定义嘛，是法界一相即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就说这个定呢，所缘的目标呢，就是法界一相。什么叫做法界一相呢？就是法界的体性，就是全宇宙呢，它有一个普遍的一切，从来不变不动，永远如此，到处如此，这叫做一相，它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叫做法界，或者把它叫做法界体性吧。你的心意呢，自缘这个法界这一个目标，这叫做一行三昧。然后这个经里边讲一行三昧的具体修法，就是心一行三昧者，先得知般若波罗蜜多名字，那就是相当于前天中所说的名字集，就是要把看了这个般若经以后，要把般若经嘛要透彻的理解。然后呢具体的修法嘛，就是这个念朝一个佛的方向，然后称念这个佛的名字，念念念讲，最后就见到了这个佛的十方诸佛的这个法身嘛，也就是法界一相。而禅宗的北宗呢，就是根据这个经动善法门，主要就是以这个文殊说般若经嘛修这个一行三昧。他们的方法我前面讲了，就是称念不打不这一个字这个地方呢，慧能大师呢对于这个一行三昧，根据圆洞教的见地呢，做了非常灵活的这个发挥这个呢才叫做真正的一行三昧还有一行三昧呢，在这个地藏十轮经里边他讲了，一行三昧是菩萨正入初地的时候所修的一种三昧菩萨正入见道的时候嘛，先证到除盖障三昧，除盖障三昧出来以后嘛，再进入一行三昧然后这个慧能大师对这个一行三昧的解释是，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执心是矣，就是这个三昧呢没有入定跟出定，不拘坐相跟卧相，不一定要坐在那里修， 他是怎么修呢？是在任何时候保持一个直心，行呢就是心的活性，行是心里的活动，这个心的活动呢是唯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直心。他的经典一句呢就是维摩经里边讲的，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什么叫做直心呢？这个直的意思就是不拐弯。在庄子里边也有，庄子讲内直者天之土，就是内心直的人呢，这种人呢就是天的土众，就是天，也可以说是天人，也可以说是仙人。这是天人仙人呢跟普通人凡人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心是不是直的，是虚的。天呢他心肯定是直的，开悟的人呢他肯定是直的，他不拐弯。怎么不拐弯呢？这个直呢是跟禅取相对的。禅取，禅取的什么叫做禅取呢？就这个心里呢，这个弯弯特别多。弯弯特别多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考虑自己的利益特别多，他肯定是处于一个很深重的我见。所以世间的聪明人呢，能干人嘛，大部分都是心行禅取。他的特点呢，善于，他能够成功的点就是因为他非常善于，他非常精明，是精明了，所为人的精明呢，这世俗呢主要就是表现于很会为自己打算，很会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做得非常成功。这个修道了跟这个相反，这种心呢，因为禅取心呢它肯定是与道相违，道了肯定是本来心性嘛，肯定是直的，它是不拐弯，因为它没有自我，没有自我，所以从来不考虑自我的利益，不考虑自我利益，他说他心肯定是直的，所以说主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嘛，就是不要心行禅取，不要说口淡说直了，口说一心三昧了，不行直心，这个直心呢，实际上指的就是，后来禅宗所说的保证，就是你开悟了以后，悟到一个真心呢，你要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这个真心，因为真心才是真正的直心，就是不被迷乱，一迷乱嘛，你的心禅取就不直了，所以他一条道朝前走嘛。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心，这就是直心。然后下边就是批评这个，慧能大师认为执着于一心三昧的这种一心三昧，这就是实际上主要就是针对天台宗所说的一心三昧，只眼常坐不动，妄不起心，即是一心三昧，因为天台宗嘛，把这个一心三昧，他作为他的四种三昧之一，他是按照严格的按照这个，文殊说般若经里边那个是更为死板，他修这个三昧呢一定要3个月一期了，常坐不动，然后面向一佛，一般是都是面向西方嘛，口里边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这样修的话确实很少有人能修得下来，天台宗四种三昧里边起码前三种呢都是非常难修的，这叫做只言常坐不动，才是修一心三昧的话，慧能大师认为这是一种执着，认为这个常坐不动，妄不起心，不起任何心念，这个不是真正的一心三昧，说坐此觉者即通无情，却是障道因缘。如果你这样理解一心三昧的话，那么你这样坐着，心中任何念头都没有的时候，那跟这个无情的草木有什么区别呢？一心三昧一定要有一个智慧，要有一个薄弱，如果没有薄弱，你心中没有任何念头，那就是无记心，无记心就是畜生，因为畜生呢，尤其是蛇呢跟这个乌龟呢，这些像狗啊，你看它大部分的时间它不起烦恼，它住在一个无记心里面，你要说它饿它没有饿，你要说它善它也没善，它也不考虑什么，那么所以长期的住在无记心里的话，按照这个佛法说嘛，那应该是多有畜生道，多有这个乌龟呀、蛇呀这一类的畜生，那是一个正道因缘。所以善知道须通流，真正的正道呢是要通流的，不能执着于任何东西，心不住法，道即通流， 只要心不执着一切，保持一个不执着一切的一个清净心的，这就是真正的道。若言常坐不动，直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喝。那么如果说修一行三昧一定要常坐不动的话，那么维摩诘经里边舍利弗经常是这样做的，他宴坐林中，他在那打坐的时候嘛，被维摩诘居士看见了，对他进行了很严厉的一番批评，认为那他的那不是宴坐，所谓的真正的宴坐是什么呢？那真正的宴坐，宴坐就是安坐的意思，真正的宴坐是你任何时候都是保持一个清净不染的一个本来心性，那才叫真正的宴坐，甚至是又有人叫做看心观境，不动不起，从此至功，迷人不知，不会变质成癫，如此者众，如是相教，不知大错。这是针对当时的北宗禅的，因为在北宗的门下了，神秀了也还不是这样，他是有看心看境，就是说他念这个步步这个名号，念到一定的时候，忽然一下没有念了，这个时候就要起心看境，观境，这个观境的镜子，它这个本质上是安静的镜子，它应该是清净的镜子。叫看心，就是往内心的深处看，观境要观什么是清净的，这明显的是当时北宗门下的一种禅法，不动不起，要保持这个心理，不动不起。慧能大师呢认为，执着于这种禅定的话，就要成癫，就要疯癫，因为你这样，你没有证到一个悟到一个真正的自信清净心的时候，你去在无念的心体上这样去看心看境的时候，这也可以叫做头上安头了，也可以叫做无记心了。无记心必须要拿般若智慧才能看破，你光是这样去看着它的话，那是看不破的。所以这个藏密的大圆满法非常好的一个关于大圆满的一个解释，他的解释就是说他确实是有见地的，他讲拿大圆满的口诀呢去保持一个清净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还不是真正的心性，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怎么修呢？那是根本无明了，他也知道这是根本无明了，应该怎么修呢？你就看着他，看着他，他就自然就看破了，那显然这个仁波切了没有掌握真正见道的诀窍，你看着他怎么去看破了？你拿什么去看呢？你看的那个还是一个妄心，你必须要拿真正的般若才能看破，那你没有般若的人，没有教理没有通，没有得到观照般若的人，那观照般若去观才能看破，你没有得到观照般若，你怎么可能看破呢？你看来看去他还是那样，所以我拿他这方法我修了多年我都看不破，我后来呢才明白，我原来因为我原来相信这个活佛说的都是对的，我一看我原来他讲的也不一定对，所以要鉴别善知识呢，不能看他的身份，不能看他是一个禅师，禅师也不一定真正开悟，必须要看合格的禅师，合格的仁波切，他讲的呢才是对的。你不如说所有的活佛、所有的仁波切、所有的禅师讲的都是对的，你大藏经里边禅宗的语录里边有的明显的就是不对的。这个慧能大师呢，这个见解呢，确实是非常高明的。